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今天的节目延续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谈到在12月9号国研医材创价联盟正式成立。说到医材，指的是医疗器材，这个领域是政府极力培植的重点产业。而所谓的创价呢，就是创造价值，让国内的医疗器材能够走向市场，并且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目前全球的医疗器材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美金，而且持续成长，可以说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不过医疗器材的市场虽然很有前景，要发展这个领域它也是一条很长的路，面临许多的挑战。在这一次国研医材创价联盟的成立大会上面，就提出了它有5个关卡需要突破。第一个是怎么样去找到累积研发的创意，这方面除了学术界之外，在研发初期最好还能够由医师提供咨询，确保所有的产品能够符合医疗的需求。第二是产品原型的制作，并且进行验证。第三是医疗器材产品临床前的动物试验。第四是人体的临床试验。第五关呢，则是最后上市前的辅导以及财务规划相关的业务。为了突破这5个关卡，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为听众朋友们访问了许多位的专家，谈到了有什么样相关的做法可以帮助台湾医疗器材产业的发展，还有台湾自行研发医疗器材对国人的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在联盟成立大会的现场访问到成大医院临床试验中心的主任柯文谦柯医师，听他来谈谈医院的临床试验中心在这整个医材创价联盟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功能又是什么。
今天这个联盟，其实医院里面的临床试验中心有2个主要的功能，最主要是第一个是产品，他们有一个 idea， 这样子的 idea 的时候可能会先跟医疗团队做一些咨询，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创意是不是有所谓的市场价值跟需求性，这是很前端的部分。那第二个可以参与的角色，其实就是有一个成品了，那这样子的东西要用在人体之前，基本上都需要有临床试验，来了解这样子的东西在人体使用上面是否有安全上的疑虑，所以才会有所谓临床试验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医疗器材毕竟还是要应用在人的身上，因此临床试验中心就是要媒合相关的医疗器材产品以及适当的医疗团队来进行人体的临床试验。那么在临床上，医疗器材包括了哪些范围，又有哪些例子呢？
其实医疗器材它的包含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可以从人工关节，甚至常常在用的包括纱布，这个都是算是医疗器材，还有检验比如说血糖机还有血压仪器，这个也都是医疗器材。所以医疗器材它的范畴其实相对于药物来讲也是一样相当的广，所以医疗器材的临床试验它的种类根据跟人体的接触的情况，其实也分得很多的等级。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人工关节，它就要放到人体里面，那个就要更高规，甚至要去做一些动物实验再到人体实验。那可是一个纱布那可能又不一样，甚至一个血糖计血压计，所以不一样，差异很大。
听了柯医师的分享，我们发现医院里的临床试验中心在整个医疗器材的发展当中，在很关键的第一关，就是这个研究到底在医疗上有没有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咨询的角色。当然在第四关人体临床试验更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不过在医疗器材进入第四关的人体临床试验之前， 却有一些无名英雄、幕后功臣，就是在临床前动物试验当中，这些实验动物们。农委会畜产试验所的生理组组长陈立仁博士就以迷你猪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医疗器材的发展做例子，为我们说明了实验动物的任务。
迷你猪用在医疗器材的开发上的话，基本上我们会依照器材的开发的需求发展出一个适合的动物模式。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系统的话，我们可以配合医学的研究去做一些心血管狭窄的那个心肌梗塞的模式。这个东西创造出来之后呢，然后再看医疗器材产业它所需要的器材的模式，然后去做相关的实验设计，提供这样的动物给他们来做研究。
可以请教一下比方说怎么做吗？我们会把它植入到比如说迷你猪的心血管里面去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看你所要开发的这个器材它的使用的状况，那我们就模拟在人体里面的状况去做这样的一个动物性的实验。
而说到实验动物的饲养和繁殖，也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过程。农委会畜产试验所台东种畜繁殖场的厂长朱贤兵朱厂长就为我们谈到这一块领域以及实际照顾实验动物的第一手经验。这种用来做医疗器材的实验动物，在这个动物的养殖方面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没错，因为基本上实验动物它的生产跟管理以及后端的这个应用都要讲究一套非常严谨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化，那所以说我们在饲养管理甚至说营养然后在整个照护过程中，我们都要有一个所谓的 SOP 的一个流程。更重要的是实验动物基本上它是为人类医疗福祉所做出的这些贡献跟牺牲，所以我们要秉持一个很尊重的一个态度，很强调它的整个人道管理跟动物福祉，这也是我们所一直在努力的。那我们畜产试验所的迷你猪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管理体系，我们在整个团队同仁的一起的努力一下，在这几年积极的改善它的硬体跟管理，然后也朝着跟国际接轨的方式去努力，所以我们在去年已经通过了一个国际的实验动物的品质认证的一个 Triple Leg 的一个认证。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从这个传统的一个畜牧生产转型成这个实验动物的生产供应的一个里程碑。
除了刚刚举的迷你猪的例子之外，畜试所还有可能提供哪些种类的动物是未来有潜力来作为医疗器材的实验？
为了因应现在整个生医生技的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国际趋势，那我想这个实验动物的这个资源确实是一个需要去开发去整合的，所以畜产实验所基本上也是在这些年除了迷你猪之外，比如像是鸡它可以生产出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亲近化的一个鸡蛋，还有兔子也可以当成一个实验动物，这些部分也都是可以从传统这个畜牧养殖的这样的一个畜禽动物做这个转型进行这个实验动物的生产供应。
那最后一个问题，刚刚提到实验动物的这个动物权的这样的考量，那我知道这个有非常多方面要考虑，那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怎么样能够可以让它做得更好呢？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通常会讲说所谓的五大自由啦，比如说动物它有免于疼痛啊，免于这种不舒服啊，然后有能够发展它自己的这个天性行为啊，还有免于这饥饿啊病痛的这些部分，这是最基本的考量。那另外我们也会从所谓的环境丰富化的部分去提升它的整个饲养生活的一个空间。那像以我们场面来讲的话，我们除了将它的整个环境设施生产管理这个消毒清净的部分让它整个环境是健康卫生的之外，那我们也播放一些适合动物听的这样的一个轻音乐，然后另外我们也去自己设计出一种可以让动物可以做一些休闲玩乐的这样一个玩具。在避免疼痛的部分的话，在我们在操作上面的话我们会更细腻，甚至有时候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所谓的麻醉或者止痛的方式来舒缓动物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已经做的。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再更加去精致化这样的整个生产管理的一些操作跟程序。
谈了动物试验以及对实验动物的动物权尽力的保障， 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举一些关于医疗器材的实际的例子。上一集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们访问到成大医院的杨院长，还有台大医院的江副院长。这个礼拜让我们来看看中部台中的荣总对于医疗器材的发展上面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来保障民众的健康。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国研医材创价联盟让国内发展的医疗器材能够走向市场，不过这个联盟的基础还是国内有许多的医师研究人员根据医疗上实际的需要所做的一些发明，成为很有潜力市场化的医疗器材。在这一段的节目，我们就要为您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非常荣幸在联盟的成立大会上为您访问到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副院长吕秉荣副院长，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创新止血器。
我们最近为了有一些病人在做心导管穿刺的时候，穿刺完我们需要在动脉需要加压防止它出血，那我们以前的加压是没办法调整这个压力，所以病人会感觉是在加压的时候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设计的一个可以调整压力的这样一个止血器，那都是让这个病人在做完心导管以后，在这个加压的时候，假如说他觉得压力太大了，我们可以调整那个压力，又不至于说这个压力会引起出血，所以这个是为了这个以病人为中心我们来研发的这样一个止血器。
那像这样一个止血器它是怎么调呢？
它是有一个就是像这个量血压的那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数字，可以让病人说是我们现在放，比如说我们放个5放个10个 millimeter mercury， 病人看看他舒服的程度，同时我们就注意这个伤口啊会不会会出血，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指标来帮忙我们协助我们。
透过吕院长的分享与介绍，我们也有机会进一步的了解台中荣总在医疗器材这方面的创新研发计划。后续也为听众朋友们用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台中荣总胸腔外科的李明景医师，谈到他的两项发明，胸部弯管式穿刺刀以及可调式的呼吸训练器。
胸腔穿刺的这个手术呢，主要是如果病人有发烧啊、咳嗽啊，到医院来接受 X 光的检查之后，发现肺部里面有积水，通常就会需要放胸腔的引流管。那传统的方式呢，我们都是直接把胸腔切一个大概 1.5 公分的小伤口，那直接把一个塑胶的引流管放到胸腔里面去。但是这种传统放的过程呢，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到胸腔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器官或者说血管，所以有时候在放管子的过程里面会造成这个血管的受损。那弯管式穿刺刀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它除了穿刺胸腔的管子之外，我们在旁边呢还留了一个小的空间，可以把我们传统在使用上的内视镜放在里面，你可以直接看着这个管子进胸腔，而不会去扎到肺部或者重要的血管啊，或者心脏，造成致命的大出血。
所以肺部积水的情形也是蛮常见到的哦。
蛮常见的，在我们医院，我想一年这个手术实施的个案数应该是将近1000例左右，光台中荣总。所以我想全台湾一年大概会有30000个 case 会接受这项手术。
是，所以这个医疗器材等于说未来在产业上它也会有一定的规模存在。
对的，应该是会。
您还有另外一个发明，
是
可调式的呼吸训练器，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呼吸训练器当初的想法非常的简单，我举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也常常老人家会有一些高血压吗？高血压的疾病， 那高血压的疾病呢，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在家里要自己量血压嘛，
嗯，
对不对？
对。
那另外呢，我们有一大群的病人是有糖尿病的，对不对？
嗯。
那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也会建议他每天在家里至少三餐饭后或者早晚，你也要量一下你的血糖。
对。
那对于一些慢性肺部有疾病的病人，尤其他肺功能在越来越变差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仪器，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哎，你每天在家里都要量你的肺功能，这个我们做不到。
哦，现在没有这样的仪器。
对，目前没有这样的仪器，所以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说，在我们传统有一个呼吸训练器，大部分是使用于手术之后接受肺部手术的病人，训练他们的肺功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觉得我有每天都有努力在做呼吸训练，我也有运动，可是呢，我们有一个指标告诉我，我的肺功能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那我们把这样的器材希望能够把它改变，甚至以后有机会把它变成电子化的方式，让每一个有这方面疾病的病人，希望能够推广到他在家里面自己每天都能够做这样的测量。那也可以提供你的主治医师，哎，我每天接受你的药物治疗，接受你的复健治疗之后，我有一个指标可以告诉我的医师说我每天的进步的进程有多少。
嗯，
对，嘿。
它原理上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
原理上就是说，我们在呼吸的过程里面最重要就是吸气，如果我们能够吸得越多，那就代表我们的肺功能越好。就是我们平常常讲的深呼吸。那肺功能好的人，他深呼吸一口气吸起来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吸到1750cc， 光一口气他就可以吸到1750cc。 可是如果肺功能不好的病人，他的气会变得很短，他可能吸到 500cc 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需要吐气了。那我们这个呼吸训练器呢，我们加了一个阻抗在里面，就是说它让它增加一点阻力，让你吸气的时候会更费力，更费力呢就可以训练你的呼吸，让你每天呢慢慢的慢慢的呼吸机越来越有力，我每一口气就能够吸得越大，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就能够吸得越大，吸得越大也就代表我们的肺部能够扩张得更好。除了这个每天增加阻力让你的呼吸能够练习到之外，那我们有设了一个标准化的测量，可以让你直接可以看到我做深呼吸这一口气我到底是吸到 500cc 还是吸到 1000cc 还是吸到 1500cc。 假设我接受医生的药物治疗，我每天也都有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比如说快步走啊，诶，我觉得我每天的身体状况有改善，理论上在你的呼吸训练器你就可以发现，那我可能一个月前可能只能够吸到 500cc，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之后能够吸到 1000cc， 那你就知道我是有进步了。那假设呢，你这个呼吸训练器告诉你的是，哎，退步了，从原本的 1000cc 退到 500cc， 那我可能就要拿着这个资料来跟我的医生讨论，哎，我到底是哪个地方缓解出了问题，我有没有需要再做更详细的检查。所以它的观念或者原理有点类似我们的血糖机，有点类似我们的血压机。
好像根据统计，可调式呼吸训练器可能有更大的一个市场规模的空间。
是，面临到我们台湾高龄化的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我们也预期这种慢性的肺部的疾病的病患也会越来越多。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肺功能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机器能够真的训练每一个病人他的呼吸的力量，让这些人在真正的肺功能上有所进步，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这个东西呢，我们除了拿到台湾的专利之外，我们跟厂商合作，在美国我们也拿到美国的专利了，希望能够进入，有机会能够进入市场，这一点还在努力当中。
除了李医师所分享的胸腔外科，在台中荣总的急诊部也有根据急诊的需求所做出来的一些医疗器材的创新。让我们来听听急诊部林子杰医师的发明，高效率的脉冲式伤口冲洗器。
这个医疗器材最主要是用来处理这个脏的伤口，譬如说车祸啊、擦伤、工作上的一个伤害，造成一些碎片啊卡在这个伤口上面呢，清洗不容易的时候，那我们是希望说用脉冲的方式呢，在减少病人的痛苦情况之下呢，让这些脏的东西呢，能够随着这个水柱的冲洗流出伤口，然后让这个伤口污染呢减到最低的程度。
那这个发明跟过去用的伤口的冲洗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过去的冲洗的伤口的方式呢，也是有类似的冲洗器啊，但是他们都必须要接电源，包括电池的，或者是说我们家用的这些电用的插座。可是我们现在目前病人处理伤口的时候的位置啊，包括他病人躺的位置，不一定都会有一些电源可以供应，所以我们这种是用手动的方式呢，透过这个里面的这些机械的部分呢，去产生脉冲式的水流，所以是不用电源的部分。
就您急诊的经验来说，是不是这样子方便性跟机动性会提高很多？
对，这个处理伤口病人不需要摆在特定的位置，只要说他有一些推床可以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事这个伤口的清洗。我们是期待说能够提供给这个119的救护人员呢，在处理现场的时候呢，就能够做一些初步的伤口的清洗，避免这个细菌呢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增加。在急诊室的部分呢，也可以就是随手可得的我们的生理食盐水，就可以让这个冲洗器呢做一个连接，将这个伤口的污染源呢能够清洗掉。
医疗器材科技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研发的能量，很多实际的例子，不但未来有机会创造高的产值帮助我们的产业，也对于保障国人的健康能够带来立即的帮助。有时候听到一些怀疑的声音，比如说医疗器材是不是从国外进口就好，或者是台湾的市场太小，恐怕没有发展医疗器材相关产业的能力，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透过这两集的节目，相信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澄清。当然前面怎么发展还得再加把劲。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